进这个单位，门口有一个保安，所以我跟他那个保安搞好关系了，我方便。但我不会说把那个保安认作是我爹呀，没人这么干吧？
师傅，能求得到吗？师傅？
能求得到啊，
那是就好。
求不到，我们传你这个法干什么呀？
我们弘法不也得需要钱吗？
什么？
我们弘法不也需要钱吗？活着不也？
不见得，弘法需要有人学法。这弘法咋会需要钱呢？我来这也没花钱，是你要听我就跟你讲，你不听我有钱有什么用呢？
就我们活在这个世间不也得需要这个基本的吗？
现在的人要的都不是基本的，基本的就是吃饭，现在连叫花子都不要饭，要的是钱。
老师，
你自己扪心自问，你缺过饭吃吗？没缺过。
老师，
你会缺饭吃吗？不会，但是你还是很努力的要挣钱。
老师呢，都说今年要去藏区，那个说是一个转山的一个好年头。
谁说？
我都想问你这个话，你爱听谁的听谁的，谁爱说什么说什么。
那老师还有必要去转吗？说那么多？
谁爱说什么说什么，你爱听谁的听谁的。
那个冈仁波齐说是什么什么叫相当于
谁爱说什么说什么，你爱听谁的听谁的。
你现在是跟他说的，你就跟他说的。
我得把所有的疑惑给老师讲了，对不起。
现在说虚中心了，你就听虚中心的老师讲
了。我这不给老师讲吗？老师是说不让我听。
那这个他们要这一出去，他们在肯定是有情的。
有情。
那
这个
完，对这里
没有会不会不入啊？
不会。当然不会不入啊。因为为什么呢？生死与涅槃，二句无所有。若了知生死，此即是涅槃，是要了知生死的呀。我的观点是如此的，也就是佛法是包含人天成教法。但是人天成教法不是佛法的核心，佛法不排斥人天成的教法，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就是人天成的教法，它就是佛法里边的其中的部分。
那个我们说，我是不是心中法是当时不可求，是吧？一直说那不可以那个强求，不可以执着，是吧？那这个初九供天大家，哎呀，逼我儿子啊考上大学啊，逼我家里贫寒，这是。
随顺众生，应众生根气，应所知法。
但
不是
明明刚刚新这个新东西，他不知道了。这边老师说不要，你不要去求，不要去执着，这边就去执着，那是不是？
那怎么办呢？
那我也有所求啊，众生破无明啊，也
是
求啊。
对，心法有障碍呀。
当然，我们。我们修行心中心唯一的愿望是救度众生，不求自己的。
对呀，那是我真爱呀。
但是他没有办法，他就是要他。你即便是让他念着这句话，他心里边想的也不是这事。
那小子老师，比如说也不需要什么去西藏，也不需要什么去什么世界各地所谓的那个比较曾经啊活佛乃至那些灵修的
去撞冈仁波齐。
你说呢？你觉得呢？你听我今天讲了这一天了，你说呢？你觉得呢？
听老师的，
你听我的啊，听我的你就你听我的，我告你一句话，你别啥事都听别人。这都是比较愚蠢的人才干得出来的事儿。你从小都是听别人的，说听哎，听听这位老师的意见，哎，听听这个叔叔的意见。我们一天，我们身边有多少人来找我要意见，带着小孩，哎，他应该考什么专业啊？你给他点意见。我的意见是他最喜欢做什么。我们现在中国人喜欢做什么，孩子喜欢做什么，完全不知道。我们培养的都是怎么才能适应环境的人，不是如此。我从小就是自己爱做什么事情我就做什么事情，我就认为说这个世界上一直能够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是最幸福的，不管苦不苦。
嗯，
明心见性是要来验证的吗？
是什么
要来验证的吗？
明心见性
不需要人验证，但是呢，明心见性这一件事情是归属于佛法传承的，就好比永嘉玄觉最终会归为佛法，也就是不在佛有佛的时候，我们仍然会有独觉菩萨能够离开轮回，仍然有在无佛的暗劫时候也有独觉菩萨 他能，这种人就属于心力特别强，一看这世间全部是虚妄的，他能够离开这个轮回，但是独觉菩萨最终遇到佛的时候一定会归为佛法，这一戒这一法戒是释迦牟尼佛的法界，若要成佛，在大般若经里边讲的是必须成就自己的净土的。大般若经讲，我子贤劫一万比丘现证佛位，也就是在这个贤劫里边有一万个受具足戒的比丘是成佛的。但是我们说贤劫不是就一千尊佛吗？其他九千尊去哪儿？现证佛位，现场成就自己的净土，现场当下摄受他方的菩萨。你当然了，你可以不要人印证，你就做你那一个法界的法主。当然我们的这个佛法呢，从明心见性本身法身成就的当下而言，法身成就它不是孤立的，它同时你的自受用净土是成就的，是成就的。你的自受用净土那个力量太小，你没法摄受其他的菩萨身体的净土，那你自己是身在净土，这毫无疑问。你不能像是阿弥陀佛那样哗哗哗哗哗哗，你不都来生我的，你做不到的。那就是我说的，那是度身功用。
张老师，你当初那个修行
的
目的是？
为了能够解释我那些神神的事儿，我想知道我身上所发生的那些独特的事情到底是啥呀？我想知道真相。
我跟你讲，住在临近那个那么多人，大部分人目的叫什么？明心见性，你相信吗？
对，
那
是
有求的。
对，没错。
没有没求的，你今天说的是不可以这样，
不是我说的是。救度众生，不求于果，所以我们常见的呀，这个佛教的常见的，我们的出发心一般来说都不会太正，但是这个是非常常见的，我们随着修行，随着学习，我们的出发心会越修越正，最终只有一个愿望，
对，
愿我能够救度众生，其他我一点都不想要。
那小老师，那个谁
会随着修行的变化？
圆圆老人说我们这个。他是对圆圆老师说，我们这个心中心法其实就有点，其实就和那个叫宁玛派那个
大圆满
其实是一样的，
不完全一样，因为这两个法的传承我都大圆满和大手印的我的传承我都有。
好像现在就是那个藏密那边那个大圆满，它有好几个传承，
对，
还有一个
大圆满只有一个传承，大手印有很多个传承。
它不是有一个
大圆满的传承都回复到一个点上。当然了，你要说是现在的传承，我当然，我就像我跟齐老师学的和我跟陈宁老师学的，如果你这个要分成是两个传承，那你没法说。大圆满只有一个，原点只有一个。
那是啥呢？
普贤王佛啊。既然心中心，你要说是有多个传承也能说，你要说只有一个传承，看你说哪个点嘛。那都是那娑婆世界的第一个传人就是大圆满舍利。
你今天给他们所讲的，不但我们几个人不接到了两句，不救助众生，不求于果，我这些人基本上求的是
对，就是他虽然念着这个话，但是他心里边想的，我化空，我爆炸，我解脱，我明心见性，我知道，我当然
忘了。小东老师，小东老师，这样话就是说，现在我了解是有佛学大圆满，还有我们佛学院的那个大圆满，还有一个叫阿克班玛那个。哦，这个你肯定知道啊。
大圆满我只有一个传承，我不是所有的传承都有，我有一个大圆满的传承，我有两个大手印的传承。
就这个就是说，我们就你看您学这么多，到最后还是回到了心中心上啊。
我不是回到心中心上，我是心中心完了以后，为了救度众生我才接的这个法。藏密的那个法是后来人家给我的，是我心中心已经传法传了很多年了以后人家才给我。我是格鲁的。
哦，那
但是这个不能放到网上，这个今后
那个不是上网
啊，这个今后会
过后
袁
若老师会剪，
这个会很麻烦。
那我们就不需要再，我就不需要再那个接什么藏密的这个。
你接着干啥呀？你接着今后是可以的， 你要有度身的手段，因为我是要在藏区要传法，
哦，
我必须要知道人家讲什么，我要借助他的那个，我要知道他的思维他的文化了以后，
哦，
我才能够借助那个方式，以他能够接受的方式来讲解我们新中心的教法，或者是用他的那种语言来讲解佛法。
嗯，
人家的语言是用另外的，用我们讲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在大圆满里边就是两种讲法嘛，两个层次里边，一种叫这个具生原始光明，这是一种，另外一种传承的叫觉了自身灯，因为它引导的方式不一样，觉了自身灯它是用一个它的十六种引导里边的第一种引导，就是用蜡烛点一个蜡烛以后看那个蜡烛的光，我刚才说的具生原始光明的，它的引导在灌顶的时候是用水晶球，水晶球你看放在红布上也是红的，放在黄布上是黄的，你放在孔雀翎上就有孔雀翎的颜色，它是用这个来引导，为你讲解佛性的特点，
就是有不同的路，最终都是趋向一个终点。
那当然了嘛，只有这一个嘛，因为这一个就是这一个源头，就是释迦牟尼佛嘛。
那就空性，那藏区常学讲空性嘛，是吧？
空性就是不可得性。
空性和我们的明心见性可以画等号吗？
不能够画等号，空性是不可得性。也就是如果说是从空性的角度上而言，我们有世俗地的空性与圣义地的空性，圣义地的空性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解脱和涅槃。为什么呢？不可得空性是不空，就是不可得嘛，空就是不可得，不可得性和不存在性，张浩的不存在性，轮回的不存在性，就是涅槃。刚才我说的这个话，生死与涅槃二俱无所有，这就是不可得性，这就是空性。不可得性就是不可得性，不存在性就是空性，这就是涅槃。但是从我们世俗地的角度来讲解空性的时候，就像我刚才所讲解的这一大堆是以世俗的语言来表达的空性，而它其实本身与真正的圣义地的空性是不是一回事，圣义地的空性是出离于言语表达的。因为我们所有的在佛教里边的，比如说我现在在讲中观，我在做中观的大量的工作，中观你必须掉过头来说，我称其为哥白尼倒转，就是我们现在的观点，就是我现在这里有一个杯子，我用什么语言能够把这个杯子描述清楚。但是这个观点实际上在佛法里边我们是不承认的，因为世间存在这件事情在科学上在宗教上都是悬置的，没有说它就是不存在，没有办法说它就是存在，因为这一件事情是无法证真也无法证伪的。所以我们先不讨论说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我们讨论另外一个东西，我们现在都是说这个杯子我用言语怎么把它就要标准的描述出来，现在我们不中观里边呢是用另外一种思路，我所有的语言和概念在这个世俗地里边有没有任何的指向，有没有一个东西我的语言能把它框住，是找不到的，是没有的，这我称其为哥白尼倒转。什么叫哥白尼倒转？在哥白尼之前我们都认为太阳是围着地球转的，我们现在都认为说我们的语言是围着世俗的事物所转的，色法所转的，围着法转的。但是哥白尼出来了以后发现不，地球是围着太阳转的。我们在认识了佛法以后，我们转过来，我们来说这个世间的法在我的概念里边有没有任何的指向。如果你这么去找这个世间的法，就像我刚才说的龙树中论第一品观因缘品，因能生果，我们都用语言来描述因缘这一件事情。好，我现在不，我说因能生果这一件事情，我能不能找到一个因能生果？龙树破镜了，根本没有这件事儿，根本没有这件事儿，彻底是无声的。为什么无声？我们在大量经文里边都讲无声无声无声，天天讲无声，但是龙树是给你白扯清楚为什么无声，不仅告诉你结论无声，是把过程推导过程全给你讲清楚。就像我们在讲法的时候就两种方式嘛，我自己总结啊，一种是以教典安例，一种是以逻辑安例。焦点案例就是我告诉你哪个经文里边讲了哪句话，对于大部分人而言他只需要知道结论，所以我就告诉他释迦牟尼佛讲了这个话什么什么话，他有足够的信心的话他听了也就拉倒了。但是对有一些较真的人呢，像对于我这种人， 我这种人就是啥事儿我都要跟你问为啥。他说的那个话，释迦牟尼佛说的话都不一定对啊，因为释迦牟尼佛还说过不了义啊，不了义我就不能听啊。那如果是这样较真的人，就要以逻辑安立，也就是说我讲的这个法，我说不可得，为什么不可得？我为什么说无生？我给你摆设清楚，因能生我这一件事情不可能成立，它是矛盾的。为什么不能成立？你们自己去看，这当然不是一句话说的，这是第一品一整品来论的。四生门全部破尽，从破四生门再到破四种生法，四缘而生，
别说空性，
再到空，在这个整个过程全部通破，也就是他的这个破程是整分整，也是第一门破的整分分整，破因破因缘，破四生，破生破果。
对，
法师怎么把坐上的东西延伸到坐下呢？
好好打坐，坐下少琢磨这些无聊的问题，少不琢磨这些无聊的问题，你才能够做的。你断什么呀？你别断了，你只管打坐吧。你就是因为考虑这些无聊的事儿，考虑的太多了，所以你坐上都养不成那个只管咒语的习惯。你坐上要是能养得成只管咒语的习惯，你还考虑坐下？你坐上都没有，你说你坐如何延续坐上的到坐下？这个时候就是跟你说断停配。断你断不掉的这些思维，停你停不下来的这些执着，配你配你这些这些不愿意改的这些习惯，断你断不掉的。你要是都断得掉还用说个断？你要是停得下来你的这些纠结还需要你再停一次？你要是这习惯都没有你还用配？没有那了，停下来，停不停？不停啊，不停，我就是说断停配了，而且只有这句话了。
乔老师，那个藏区不是还他们经常有用那个说，就是修的比较好那些上师嘛，他们具有那种可以观一些，比如说他谁谁谁转
打卦打卦、打卦观胡，是啊，怎么了？那不用修行很好的上师也可以，我都可以告诉你那个仪轨。那个仪轨就是在某几个湖的那个里头，你自己坐在草丛里边不能有人，你就念起吉祥天母的那个仪轨，祈求吉祥天母让它顺序显现，因为它有时候显现是混乱的，那没有意义。这是这样，没什么神的，都不需要修行。
就是说这个人，比如说这个师兄他是哪个佛转世的，他们常喜欢这个。
我们每个人都是转世，要是不转世，这个佛陀的教法都无法成立。每个人都是转世，这有什么牛的？哪个不是转世啊？你上辈子你没有上辈子吗？你没有下辈子吗？
就是哪尊佛的转世？
哪个是哪尊佛的转世？
他就想知道人家是什么转世。
你怎么知道啊？
这不是
知道的时候他就必须要得死，知道他就必须得死。
谁要死？
楞严经里边有这话，唯除因缚，唯除因缚，楞严经明确的告诉你了呀。佛菩萨在世的时候不会告诉你他是佛菩萨，唯除因缚，也就是死的时候他才会说。你知道他就得死。当然了，我们有时候瞎说八道的，哪个领导是文殊菩萨的化身？那不是什么化什么身啊，那。我们比如说乾隆是文殊的化身，这话说没说过？说过。那这事儿你能把它当真啊？这种话你能当真啊？
所以
就不是他们是这样的，就是说那个，比如说
就是你，这就是你这个人呢，和很多修藏密的人一样，你们这些人对藏密的核心教义不感兴趣，你们感兴趣的是藏文化，或者是神秘感。
神秘感。你修了多少座新中心？
600多座
了。
藏密的核心教义你们这些人都不太感兴趣的，你们感兴趣的是藏文化和那个藏文化藏传佛教的神秘感。
神秘感，对，我就挺感觉，就比如说这是因为很就是说在某一个派，我们不说去哪个派啊，他是很有威望的一个上师，说要给他找佛母，找这个佛母还需要
说。就是你就是属于彻底的外行，就是汉地人的藏密，就根本跟人家那个藏密没有一点关系。
对对对。
长，
没点儿关系，算了，你别别你。你少看点那些东西吧，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些东西，我就想起有一个抖音，那个一个老太太，就是看见她孙子喝了一口说这个可乐，说你可少喝点这个吧，致癌。孙子说这可乐，说有核辐射，啥核辐射啊？这根本不相干。他孙子说：“奶，你可少看点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吧。养生，就是你看的这些，都是好像就是抖音上的那些养生广告一样。这说的啥呀？
这是没有依据的，就不可信的。
对，
小周老师，你有没有那个腾讯会议？
我没有，
都没有讲。
对。”我没有组织任何的，我不组织任何的学习，我不组织任何的活动。这个是在我受这个让我灌顶这个事情，我就有这个愿的。第一，我站在那马哈嘎拉面前说的，第一，我不收任何的钱；第二，我不组织任何的人事活动；第三，我不做任何的法务流通，卖猪猪、卖沉香、卖什么东西，我不干这个事情。后来我发现这个事情有点行不通。比如说，我现在过来这里了，我喝你的水，这个是有钱的呀。后来我就在那马哈嘎拉面前，我说10块以内我抓阄，如果你觉得可以，我今后出来，比如我就灌你，我喝人家的水我就喝了。如果说你不同意，我连水我都不喝，我老子自己带一个那个保温杯完事儿嘛，我就不喝。后来抓阄抓了6次都是同意，我出来我就喝。就比如我唯一的一种呢，就是我如果是在这里打气，我要住在你这里，我就会吃你这里的饭。如果不是打气，我不是住在这里，我连饭都不吃，我管你，我也不吃饭。我这一生人犯戒的事情，那些戒犯的可多了，但是我根本戒和我的根本是一样，我自始至终从生以来我从未犯过。我站在这里都说根本戒我一条没犯过，但是那些细微的那些戒嘛，真的是太多了。这微博不好说呀、啊！哎呀，要是不犯戒，那太难了。
新空间里面有根本戒？
没有，没有。但我自己的其他戒律里边有，我有我的戒和尚。我自己的戒和尚是给了我一个小像，我自己就对着像，我犯错了，我就哎呀，我。当然，我犯戒太多，我但不是我毛病多的很，我不愿意你们知道。
还有问题。
境界，讲境界，讲吧，
就是这个心，
一点念头都没有，但是又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就是总结来说，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
不是，我就说这个心它动的就是非常的快速，它根本就停不住了。
对，它最终是会停的。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是不是就是感觉还就是。生死根本无名，一直动，
这不是生死的根本。认为实有才是生死的根本，认为心实有，认为念头实有，认为解脱实有，都是生死的根本。这就是我们就要讲教理了。讲教理，人家是有标准的判定，什么叫无名？是有标准的定义的，就是各个派里边对于无名的阐述，当然了，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区别。在中观宗里边，人家明告诉你地时值；在法相里边，两大车轨里边，大乘佛法不是。但是你听我讲完。好，我讲，我不讲，你讲。
就是不认为他是谁有的，可是我还是控制不住了，他还是停下，他一直。
对啊，这就是由无名养成的习惯习气。
那还是要多打坐。
不是打坐啊，打坐是住行，在心中心里边，是住行，住什么呀？
你打开，你打开
是正心，
但
是
不是
你自己打开
控的？
什么是不是你自己？
就是他的这个心动。
当然控制不了了，控制这件事情都已经是无名和起现了，已经有个东西可供你去控制了。
好难，
太细微了，变一切处，所以叫变即所知，变轮回一切处即较执着，即什么呀？即能所，即我非我。执什么？牢牢的执着能分为我，变轮回一切处，没有哪一处不计较执着的，全都在计较执着。所以你处理不了轮回，你处理轮回这件事情本身就被你的能所执着的，所以让你只管咒语嘛。
老师，
不跟你说一点点变从根本上入手。您说，
老师，您说这个就是老师持咒的这个结果导致有这个关照吗？
对，
那就是说这个要有关照能力，关照的能力特别强，那还是老师持咒加量持咒吗？
对，不是你老师持咒加量持咒的这一件事情啊，就不是只管持咒语了，这就变成是功夫了。
对，
就是功夫了。我不认为是功夫，我认为是养成习惯。这是首先你第一入手你要只管咒语，你都已经管到功力了功夫了，那都不是只管咒语了，这东西都是很细微的事儿啊，不小心你就着了，这是很细微的事儿。管功夫就不是只管咒语，管持咒的功夫，管乃至于有很多人问我这是不是只管咒语，这还是只管咒语吗？不是，管境界，管功夫管境界的咋会是只管咒语？
那没事，刚开始观照能力就是不强。
你没有观照能力，观照能力就是只管咒语，这是一件事情，在坐上叫只管咒语，在坐下就是观照。
在坐下如果这个观照能力弱一点的话可以，
那没有弱，不可能弱，在坐下观照能力弱，在说明在坐上不是只管咒语，这二者是同一个东西，同一个东西不同的表述。坐下是用，坐上是用只管咒语，是用持咒的方式管，帮你一切不管，在坐下练用刀了，在这个纷繁的这个娑婆世界里边，我还能不能什么都不管？我还能不能够什么都不知？我的心还能不能够保持跟坐上一样？不是说在坐下还要持咒，持咒坐下持什么咒呀？坐下只能是提醒你自己别忘了佛法。我们现在的常见的都是坐下打一点岔，佛什么法呀？谁还记得你不可得这件事情？谁记得？谁会操心这种事情？赶紧好好的玩吧，爽吧，再去。
小唐老师，我的职业是心理咨询师，不冲突吧？
不冲突，没什么。
你的职业是心理咨询师还是禅舞啊？
心理咨询师。
不是禅舞是吗？
哎，禅舞。
不是，你不用跟他讲这个，你就告诉他不冲突就完了。这他就是要，他只要一个答案。这位师兄的特点是，他是不关注你过程的，他属于教点安利型，也就是说你要告诉他的是答案，并且你告诉他这个答案，他如果是信你，他就你告诉他就行。他如果不信你，告诉这是佛心上佛说的话，
对，好像
我现在在讲，就是对于就是两种想法，一种我自己取的名字，一种教点案例，只要结果的人，只要一个答案，
可以做心理咨询吗？
另外一种呢，就是逻辑。
可以做心理咨询，你那个舞叫禅舞，
我那个禅舞没问题吧？
跳禅舞。他跳舞，跳那个禅舞。
不是现在啊，现在我们就现在不是身心灵比较火吗？尤其是在我们南方，像深圳啊。就是现在大家很喜欢舞动，因为大家那个都焦虑很大，就是他脑袋叫。
我是不弄那个的，我知道禅舞。
打住你！
我任何的形式都应该为佛法的核心
啊。然后叫禅舞呢哈，现在就是说大家都喜欢禅，比如说
它跟禅没有关系，
禅茶移位啊等等。
对，这些都跟禅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就是借着禅来做生意的。
但是他耗着一口啊，对吧？那我们可以从这个，
他耗这一口，他也耗的是你那个做生意的那些事情，他耗的都不是佛法。
就我的意思，
他耗佛法，他就不会搞你那些事儿。
就我的意思说，先以舞动的方式跟众生。
不会不会不会，你不要换众生的眼睛了。佛法的正法眼罩，你拿其他的东西换众生的眼睛，那哪行啊？什么叫先与你们都有不要有另外一种说法，先以欲勾牵后令如佛之。我最烦这个话，为什么要后令如佛之？我就要先令如佛之，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的。我为什么要让我后令如佛之？我就不，我要先入佛之，入完佛之了我再去玩那些东西。
我
为什么要后令如佛？不，我要先入，
他都想先后，
就是
我最烦这种话。
我那个就是我这附中正好有个学生，然后前两天给我组织一场，然后带大家跳完舞动之后，然后大家立刻就对我升起了很大信心，第一次见我，然后
我不相信那边跳一场舞大家会对你有信心。我告诉你，我就不属于这样的人，你带我跳一场舞，我就对你彻底丧失信心。
他 还说那天晚上去跳了一场舞，然后六个人修了六字大明咒。
对啊，
这是跟你给你个面子。
他们喜欢
给你个面子，你都带着大家跳了那么半天了，人家你既然都跟你跳了一次了，就跟你做一次
吧。六个人修了六字明又怎么了？
是吗？辅助
佛家的用呢，也就是我的观点跟郭老师是一样，佛法的正法眼藏在哪儿？你不要拿其他这些有相的事情去换别人的眼睛去。
对，
就他一开始他是不接受我通过这个，我说你如果说
他也不接受，你也没给他正法眼藏，你给的他都是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
我给他六字明了，
这不叫正法眼藏，这咋会是正法眼藏呢？这是欺辱正法眼藏的手段。
哦，
对对，
那这样可以吧、
嗯、
可以的。那你就给他六字明就行啊，你给他跳什么
舞、
啊、
为什么要跳舞了？
我一上来
跳舞也就罢了，你起个名字叫禅舞，起个名字叫禅舞也就罢了，还收费
还收费
哦，你这个在佛经上是不好的事儿。
是，所以郭老师也说你了呀。
因为为什么呢？
不
你不是以此为生吧？你挣着这个钱，
他就是以此为生。
他是心理咨询吗？
不好，
不当是心理咨询。
你做心理咨询，你好好做你的心理咨询，但是你不要沾染这一件事。这在佛法，这是这个词我都不敢说，因为这个词不好听，我都不敢说这个事情，我不说这个事情。
我觉得你得说，让他知道。
十邪命第一种。
食邪命第一种，
以法为生。你不是出家人，你不能说法为生。我，你即便说正法，你不能以法为生。邪命，
食就是大写的食。
十种，
十种，
第一种。
就是做咨询师这个也不行吗？
做咨询师当然是可以，
可以
当然是可以。
他是禅舞，跳舞的就跳舞的，就是严格来说的这种。
那不加不加禅，
跳舞就跳舞，老师
就
你就跳舞就跳
舞，
跳舞
对，我有禅这个字，知道吧？
对，你别沾佛法，你不要贩卖佛法，
对
啊，你
加
个
佛，
你不能贩卖佛法，
对，
你是在家人，我们这种人，我们自认为在讲佛法，我们都不敢收钱，你开玩笑，
嗯，
只有一种人可以收，出家人，他是福田，他必须收，你要供养他，
嗯，
他是福田，他必须收。佛法的教义是什么？我们不行，我们这种人收钱叫邪命，你知道吗？这都不好听，我都刚刚就是忍了半天，这个话我都不敢讲这个话了。
讲
跟他讲的，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不讲不洗心的。
好，改名字。
不死心的，
他一点都不洗心。郭老师说都多次了，
郭老师说了好多次了。
你不能沾佛法这个事情，会对你给你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给佛法也造成不好的影响。
对呀、
啊，你要跳舞你就跳舞，你沾什么禅？他跟禅有半毛钱关系，
一点关系。
你像禅宗，你看完禅宗是中土第一大宗，达摩来的呀，你敢沾着达摩去跳舞？你那卖达摩的呀？
达摩水卖那，那你不是说哪什么是禅吗？不是跟你说了吗？那天你不是看了吗？
那藏密不是、哎、那个金刚舞，他这个
金刚舞跟这个是完全两码事，那是中维坛城里边生的本尊。那都已经是升起自地圆满的人，跟你这个是两回事情，你开玩笑了。那是修法，一种修法，那是关中为坛城，它是必须要入定的。
张老师
必须要入定。
张老师修那个跳金刚舞，那不是一般人跳的。
那不要当然不是了，那不是让大家来跳，他也不会没卖钱说你给我交五十块，我带你跳金刚舞，有这回事？
那金刚舞有两种，一个是在家，一个是在家的，一个是就是说出家人。我接了一个，我接了一个是一个。
别收钱，
没有收钱。
对，你敢拿金刚舞收钱不？
金刚舞是固定的。
对，你敢不敢拿金刚舞收钱？
没有收钱。
对，所以也别拿我们汉传的糟蹋。我们汉传有我们汉传的禅宗，你别拿禅宗糟蹋。
我们接受随喜，这没问题吧？要养道场，要不然
怎么敢呢？
我们没有让你，我们这边没有说，你那边是你的啥道场，那我就不知道了。
我告诉你，我是这样的，我没有道场，我就从来没有道场。就像他们问我说你在哪，我哪儿都不在。有问题？
跳金刚舞可以解脱吧？
不可以。
它只是
金刚舞是一种形式。解脱是本来解脱，解脱只能靠知见，不是靠形式。
当时有一个，他们说那个就是金刚舞那是第几世，说那个叫什么？
你喜欢的，我说了， 这是你了解的藏密跟藏密不是一个藏密。
这是有师傅给我们说的，但我不，
我现在也是师傅，我也跟你说，我是正正本本的格鲁的金刚拉舍利。
那个人好像是从小就教那个金刚舞的一个。
不用，我是正统的格鲁黄教的金刚拉舍利。我告诉你了，你以为的藏密和真实的藏密是两个东西。
懵了。
那老师他是干心理学，
他就是什么都不看，
那个心理学不接不接，
不懂。
那学学佛法，就是不更好的帮人吗？他这样就可以了吧？
这个可以。
心理咨询老师从来都没有说不行啊，心理咨询没有说不行啊，说他占佛法啊，
是
还是非不行。
跳舞也行，但是你说禅舞就不行，知道吧？
我现在跳我都可以给你疗愈，把疗愈
疗愈他也收钱的。
这些都跟佛法实际上是没有关系的，你别跟他数佛法。沾边就行了。
你看我
这些东西跟佛法一点关系没，疗愈跟佛法有什么关系？佛法是解脱的，你这个都是就是轮回里边如何生活的更好。
对，
佛法都不是轮回里边生活的更好，佛法是要处理轮回，轮回与涅槃，不仅要处理你那个轮回，连你的那个涅槃都要处理的。我开玩笑了，那哪能是轮回里边如何过得更好？你不能拿这个换别人的眼睛。
老师，我有一个疑惑啊，你比如说那个有个人的抑郁了，
我不用这个吧，现在
有个人他是从我们那个我们心理学领域说这个人有抑郁症啊，
对，
那这个时候你说他我们是
抑郁啊，
抑郁症
啊，抑郁症的判别
啊，你听我讲完，老师
啊，
就是说你说这个
你都没有正高的职称，你判定不了抑郁，
啊，
我明话告诉你，我是从这个。行医资格上告诉你，下诊断抑郁症三个字是必须心理科的主任证高，而且如果说我要拿抑郁症不上班，是必须两个证高同时判，我清楚的很。
哦，
你怎么能诊断抑郁症呢？
暂定什么，老师？
抑郁是一种心理的状态。
嗯，
这个人的一生就像感冒一样，一定会有感冒，也一定会有抑郁。而抑郁症在中国是必须影响生活到达一定的判别分，持续一个月，在国外是两周，可以诊断为抑郁症。不是说我难过我就是抑郁症，跟这个没关系。
哦，就按你的标准，你说他达标了，老师哈。
你不知道他达不达标，因为你没有办法判断。
啊，暂定哈，暂定可不可以？假设可
不
可以？不
可以。
啊，假设他
所有他如果定义为抑郁症，那这就是属于医疗方面的范畴。你没有行医资格，你就必须让他去找医生进行规范的治疗。你可以辅助，但你不能治疗。
可以，明白。
就好像食疗能不能够辅助啊？当然能够辅助，但是食疗能治病吗？
好，
你不能
这么。这样哈，你说这个时候来是先让心理医生呢给他去治疗，治疗好了之后，然后过来学习佛法呢？还是说他这个时候可以直接过来学习佛法？
任何人都可以学佛法，疯子都可以学佛法。
你说哪种方式更快一些？
这就是我说的，你还不要有这种观点了。你这个观点本来就是被无明周遍的一种错误的之见。哪种更快，哪种更慢，哪种东西更能修行的更好，解脱是很难解脱的。你不要以这种观点来看待佛法。
这个观点就是错误的。
对，这个观点本身就是无明。不要再以这个观点了，这种观点本身就是无明。这就是我所说的被遍计，被无明已经周遍的遍计所知性，遍轮回一切说，这就是轮回。
哦，老师，我有这样一个，我有一个核心的理念，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我们说这个身体是个，我们说这个，要修法必须有个道气，是吗？我们把这个道气弄干净了之后，然后再过来接受这个法乳，是不是更容易？
不是，不是，不是。你看，你用刚才的那个更好、更好、更坏，哪种对我更好？就是你所有的问题的出发点是哪种对我更好，或者是你可以说哪种对人、其他人更好？这两个实际上是一个问题。他人就是他，别人的我，别人的他就是你的我，这个就是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这在佛法里边有一个见解啊。叫卜特加罗人我，就是友情的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的主体，轮回当中的主体， 这个在罗红法里边，无论是大小乘也好，不败佛法也好，还是我们大乘佛法里边，根本就不承认的，一开始就不承认这个东西。这承认这个东西实有，叫萨迦耶见邪见。
张秋风不是你也说干净吗？你是不是跟他？你也说干净
吗？就是你是需要系统的了解一些佛法的基础理论的。我们不能够好像一说都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性，说完了这个以后，到底有什么佛法的理论来支持它？我们好像完全没有。就是我现在发现，我在跟你们说到有一些佛法的基础的这个知见的时候，有一些名词上的定义，我们好像都是望文生义，这实际上会有点问题。我觉得，看看像什么赵朴初写的《佛教说什么呀》《佛教常识问答》，这些书都是很好的书，真的应该看一看。
赵朴初写的，
对，就是这一类的书应该看看的。就是佛教说的这些名词，它是有客观定义的，我们不能看见一个名词就是望文生义，我们自己理解一个。我们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
借佛教的词儿啊，借佛教的词儿，好像一说佛教的词儿就高大上了一样，不能这样呼唤概念。
对，你们加我微信。
那有安心，我就做做心理咨询就好。
当然可以啦，这是你自己的工作，你自己的事业，你自己谋生的本事，这很好，这没有任何问题。就像我自己做，我做科研，我自己认认真真做我的科研，我没有任何问题啊，这有什么问题？
啊，那他多少有点那个，就是心理问题的，比如说这个，刚您说到这，看来您正好您了解这一块哈，那么好和您交流了哈。就我们有一个是叫做心理创伤，是吧？比如说他有心理创伤，你说这个时候给他解决心理创伤来学习佛法呢，还是说直接学习佛法，那么心理创伤
不矛盾，不矛盾，不矛盾。就是你所有的你以为佛法能够让我们的人生更好？
不不不，我的问题点是在于，就是说，
哪一种更好，对他更好，是吧？我帮你总结。
不是，
哪一种对他更不好？你说啊、哦，你说，我猜的。
就是说因为现在做疗愈的方式有太多种了，是吧？有非常多。那我说就是说用这种用我们的一个专业的手段帮去做疗愈，还是说就是说他专心，因为也说那个佛是大医王嘛，是吧？他在专心佛法的时候，他这一块他自然就直接给他转化了。
哪一种更好，是吗？
你不用问到鸡蛋了。
啊，对，哎，总共刚
转。其实是这样的，跟他自己本人有关系。解脱道是必须自己发心的，解脱道不自己发心，他是没有办法。
就是看他能不能接得住。
不是他接得住，
是否有福报？
不是接得住，你也给不了。就是他，你别总觉得说你好像能给他。
那我现在知道了有佛法，那我就说你用
你的那个佛法都可能都不是正统佛法。
先搞定你自己先吧。
那有人。他那个有人说那个，
我们当然是觉得说你弘扬佛法很好，
啊，
但我们当然是觉得你弘扬佛法
就是不是有，
但是你不要认为你自己弘扬的那个你说的那些
就是正法，
就是
那个，因为那个有人跟我说那个，就是说我在做心理咨询，他说你让那来的人，你让他专心的读上几遍那个六字那个心经啊，他说。他就会好起来。
就是你所有的观点都是如何让轮回中的生命变得更美满吧？就是这不是佛教的观点吗？
但他已经是他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是蔫蔫的，就是郁闷的。
对
啊，
就是你要用佛法来让人生变得更好嘛，就是这个意思。
他
如何能够让佛法来让人生变得更好？
他现在那个状态，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意思。
对，
就是你要的答案就是如何让佛法变。如何用佛法让人生变得更好？这不是佛法的核心观点。
那从这一步，然后再让它变好吗？再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没有这个过程，必须要经过这一步，没这回事情。佛法的核心就是解脱道，解脱道就是生死轮回、生死涅槃、二俱无所有，这就是解脱道。若了知生死，此即是涅槃，这就是解脱道。当然了，解脱道里我们说的佛法呢，包含世间法，如何让世间变得更好，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因果教理在这儿，你这些东西会想不到吗？就是现在你所受到的所有的一切苦难和所有的一切愉悦都是果呀，你应该要造因吗？为什么呢？忏悔也好，为什么造因也好，能够让改变人生啊？这在佛教的教理上是讲得通的嘛，一时嘛。
那他现在
因果意识，
他现在没有那个
因果意识，由于造了一个好的因，所以果就会好呀。
那他现在还没有什么解脱的概念，说那用佛法让他
造因啊，
那
造善因啊，
那让
做善事呀、啊，不是你做，是他做。
啊，那就是说给他介绍佛法，让他去读经，这不好吗？
当然很好啊。
啊，让循序渐进嘛。哦，他觉得这个时候，
这是跟你是没有，这你是不在他的因果里边的。你能够帮助他去造善因，而不是你给他一个善果，你给不了。
哦，
你应该尽量的帮助他去造因，这是佛法里边的人天成的教法。诸恶莫作送善果，有恶果必然有善因啊。你要改变，要有善果，就必然要造善因啊。这就是。
就修十善业道经，十善业是吧？十善，
就是好像他现在不好了，我带他跳一场舞，通过一种神圣的力量，我给他讲一讲佛教的这些教理，让他打了一坐了，然后他忽然就好了，好像这是你的功劳，这怎么就忘了因果了？
在中国最早的一个舞蹈的话是叫傩舞，它就是通过这种舞蹈的形式来给人们驱疾的。
对
啊，
嗯，巫医同源，古时候都是如此，但这毕竟不是现代科学。
啊，我觉得就是说这一块，我觉得甭管是什么，只要把人
你可以做，
把人看好了就行了。
没错，
对，我们的发心也不是说我们的发心就是他现在受了几个苦，
你可以做，但是你不能把这些东西等同于佛法。你把这些东西等同于佛法了以后，是换人的眼睛啊。别人把这些不究竟的东西，就认为是佛法的究竟的东西，他今后都听不到正法的。你不能这么来，不能换人的眼睛，这个意思。另外一个呢，就是从如果你信佛，那我就跟你讲这个话，你不要拿佛教，你就不要拿佛教去挣钱。你不信佛，你也别拿佛教去挣钱，关你什么事情啊？你拿别人的名头去挣钱，那哪行？你要是信奉佛法，我告诉你了，在家人以法为生，邪命第一个。邪命啊，这个话是不好听的。但我不属于那种给人扣大帽子的人，所以我刚才不说这话。但是这个东西肯定是不好。
嗯，
老师，请教一下，我们现在这个就是有哪一些有一些活动，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去参加？
什么活动都能参加。
啊，
外道活动都能参加，你自己把得住你自己，你知道什么是外道难，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你自己知道吗？知道就行，知道怎么会不能参加呢？不知道的是另外一件事，你把坏的当好的。
那比如说前段时间我朋友介绍，他们就有一个那种萨满谷的这个疗愈，
是好还是坏？
那是疗愈嘛，他是说好，但是
好那就去呗，那你知道他是疗愈了就行了。
可以
当然，那
不是说心外，
让人生变得更好嘛？我就说这个话嘛，你要人天成的教程，你就要人天成的教程。
我就是做法门不疗愈。
比如说，所以
佛法不是最好的疗愈吗？
跟那个佛法没有关系的那种心理沾边的，他哪个他都做，我都觉得是。
就是有的，就是我其实是不敢去参加，如果认为说这个是有点心外求法的东西，
好难
不敢。这应该是不是你想要的东西？你应该说这句话，
对对对对，
这都不是我想要的。
嗯，
是的。
是你想要的，你有什么感觉？
我是把它当做是一个娱乐了，就是我
就
吹吧你，我告诉你，这都不
是，
你执心是道场。你要问我这种话，我都不想回答你。你就说我又想去，我又拿不准。说
你
自己真实的想法。
你是好奇，你想知道那个啥？那就是一种疗愈方式。如果在
小东老师，我觉得佛法是最好的疗愈，为什么还去做其他疗愈？
那你要疗愈的人，你就跟他说佛法是最好的疗愈。那你不要疗愈的人，你跟他讲什么疗愈啊？这变性的词儿。
对啊，
我
们还去。
我有什么过程的需要你来了解？
对，还要你来了解。
我有什么破败的地方需要你疗愈我一下？
跟佛法没有关系。
他居然说去好玩的，想体验一下。
那不是，这是。你咋不觉得打坐特别好玩？你好好打坐。
打坐的好玩。
打坐的毛病多。
打坐的好玩。
对。
多少种啊？
哦，我打坐的时候我容易打嗝，老师。
打就打吧。
打嗝就打呗，是吧？打嗝放屁不正常吗？
对。但是呢，就是
别影响，别影响人家就是。
一看你的问的问题呢，就是基本上属于粗啊，就是刚刚开始。但是你说你已经六七百周了
、
哦，
这你要注意，你上座的时候一定要只管咒语，死心塌地，否则你这一千座可能都是这一类的问题。
嗯。
这一类的问题呢，是由什么来的呢？可能核心啊，我猜测啊，不一定对，因为坐上坐下两个是互相影响的。你的坐上那么差，可能是由于坐下你的心过于活跃。
嗯
嗯。
初步入手让心不那么活跃，有利于坐上只管咒语。那么你坐上只管咒语了，并且养成习惯了，那个咒语一拿掉的时候，坐上坐下的心态一致，这个叫真心。关照，所以一看你的问题大部分是源于身体方面的，打嗝也好啊，什么怎么做也好，这是我刚才说的最初的一种妄想。这一种妄想逐步，这一种妄想在打坐的里边它会睡着，你会不关注它，不那么关注它了，以后它有没有都不没注意到，不是说我们把这个东西给它降服，而是它是不是这样我都不知道，你就更多的去注意到心灵方面，我又定啊，又忘啊，又乱啊，又怎么地啊，注意到的不是身体啦，它就是跟你的身体是完全独立的，纯心灵方面的东西，你会注意到这些东西。这个东西呢，有好多心中心的人一千多就在这儿跟他做斗争，那也不行，你不要跟他做斗争，你只管做，你管他是啥样，它是定身脉。
持咒的时候不应该是一种合一的持咒，它会更
多。不是，你管这个东西就不是，就管咒，就是造作的持咒。这就是我经常说的，提着妄想念咒语，并且养成习惯。
你看嘛，这就是不如。
小龙老师，那个上座那个持咒是不是要不要很专注力的在咒语上？
不要。
不要哈，
不要有这一类的问题，不要有这一类的。
我是很放松的。
也不准去注意我是放松的还是我是提着劲还是我是很醉，念只有咒语，只管咒语念，其他的别操心。不允许当你有这种问题的时候，无论是坐上还是坐下，如果是坐下斩断它，如果是坐上回到咒语上，管它是啥东西。这个是福建的名禅，我不知道，
这是师母拿来的宝贝。
哦，这个福建这一边的这个茶是非常出名。
对
啊，这个铁观音。
好
的
吗？
是
铁观音吗？
我喝不出任何好坏来，我们云南的茶我也喝不出好坏来。
云南也好的好茶呀。云南的老生普可好了。
其实像那个心念耳闻，其实就是其实我觉得应该就是心念心闻，它没有。
不要去解释它，念咒语。就那么简单的事情，如果你简单不下来，我告诉你，我要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能给你教另外一套理论。我们在中阴的时候能够不去投胎，就是你能不能够简单的下来。简单不下来，你早就已经投过胎了。在中阴的时候投胎就是这种心理，放不下，你又看见光明又看见暗淡，你为什么会朝着那个暗淡的去？就跟你现在一样啊，明明告诉你简单的只管咒语，你非要我应该是什么，应该不是什么，我能不能这样，我能不能。中医的时候你已经投过胎了，这种习惯你不给他顶住了，你中医怎么顶得过去？你以为你往生没有听过中医救度教法吗？你生生都听过，你咋不解脱呢？
不，你这个只管咒语这句话讲得太泛了。
不泛，这是非常具体，这就是具体的这个操作。关注到任何事情的时候告诉自己，我念咒，嗯，巴拉巴拉什么什么，嗯，对，又弄着，嗯，巴拉巴拉什么什么， 这非常具体的操作了，还要怎么具体啊？就是简单的时候他的心就放不下，没有安全感嘛，所以你见到光明的时候你就逃避嘛，害怕嘛，就这种心理，我明话告诉你，所以你中阴的时候一定会投胎的，你这个习惯你不顶住，不从现在就改你的这个心绪，现在一直的训练你的这个心绪，训练你这个相绪，下意识的就要朝着那个方向上去的，你这个习惯不改，你一定是投胎，毫无疑问，投到哪儿去再说，根据你自己的业力，怎么可能解脱呢？就是一定要找事儿，不多点事儿，心里边没有安全感，就这种空落落的感
觉。确实，现在时候就是越来越形成出什么能力，
习惯其实就是让你搞
这些。
当然了，我的境，我刚才已经说了，不要关注我的境界，
有方法方式的，
不要注意我，不要总结我的情况，管我是什么样子，我就是只管念咒，只管咒语完了，我是不是只管咒语都不要去注意它，我总有人这么来问，我都觉得要崩溃了，我是不是只管咒语啊，算了，我都崩溃了，我都要。
那假如的时候，我就会讲
什么？
脚痛的时候
就别让他痛，做一个不会痛的姿势再上打坐吧。我做的，哎，我跟你说，师傅，我有一句话很难听的，我这句话非常难听，但是我在观顶的时候经常都讲，手痛忍忍，脚痛就是贱，人就是贱才会脚痛，你不贱你都不会痛，你自己创造了一个脚痛的姿势，然后你自己就要克服你自己创造的那个脚痛，你以为这会解脱呀？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这种在大机关里边工作的领导干的事儿。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创造困难，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解决我自己创造的困难，我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做真正的研究。
那元一老人呢，确实说过，就是说的他影响你持咒了，你就应该让他尽量的不要影响你持咒。你看你一直忍着那个，你就
经脸上好像我们的心中和心灵，
有的时候的话你忍过去啊，
会换腿啊。
对啊，
可以放啊，
放一下腿
啊，可以放啊，也可以伸直啊。
老
人
没说可以换啊。
我查到的原因，老人
我们换呗。
三十七老师说，
啊，
没有人换
过腿。
对呀，
啊，
不
了，
会给你说。
那个佛心音频好像上面那个原话也是说那个结跏趺坐嘛，是吧？
佛经里面的结跏趺坐并没有说具体怎么叫结跏趺坐，你给我查出来。你以为我没查呀？你查查啥叫结跏趺坐，你给我看看。
加不坐不是双禅吗？
谁说的？你给我查佛经吗？你看过几部佛经啊？
他没怎么看，
他不想。
他连元一两年的那明星健身都没看过。
佛经啊，根本都不是讲姿势的，哪是练的什么姿势成道啊？那是啥呀？
那佛陀怎么？
佛说的是四大非有，五蕴皆空。
那佛像怎么都盘着腿啊？
那你愿意盘？佛像不是都盘腿？
那水月观音就不是盘着腿的呀？
莲花
生
大师也没盘腿啊。
对
呀，
文殊普贤
也没盘腿，
哎，文殊普贤也没盘着腿呀，
啊，好怼的好，
所以你
破了，
对，
这想破了，
不气
破了，
他连盘腿他也没有好好的盘。
这一般这种特别追求姿势的人就是属于盘腿，
盘腿它是有很多的排往外排什么的，什么情绪之类的
啊，排负面的负那个浊气啊什么的，
负能量。
负能量，我跟你，我彻底就听不进去这个能量。我自己是做科研的人，我特别听不得这些东西。我一听我就是想怼，我就是从始至终的那种伪科学。伪宗教、伪科学、伪心理学。
那暗物质是什么？
暗物质是我们认为计算，啊，
不是能，
这不是一种物质啊，不是一种物质，好像是它是客观的能找到的，是通过数学的计算，这个世间从弦论里边，我们从弦论现在算一二三四，这是一种数学里边的流派，从弦论里边认为说应该有这个东西的时候，要算出来它有另外一个东西。
弦论是什么？
是一种数学，嗯，不是说有个东西。
我以为那是能量，
因为它名字有个物质是吧？
是这个意思，这是一种数学计算的流派。
太高深了。
不是高深，怎么样高深？
颠覆三观
啊！你刚才那个直黄
对吧？
其实
会颠覆三观。
最后的这个目的就是专注在这。
你不要认为它有任何的目的，它是一种具体的操作。
操作。
哎，任何事情关注目的的时候，就告诉自己不管
作用。
因为你在打坐的时候，你一定会关注我是不是只管作用。关注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就立即提醒自己只管作用。
老师，
管咒语不也提了一个东西？
老师是这样子的哈，
管咒语就是妄想啊，用一个妄想抵御其他的
妄想。对，
我想讲一下，我的那个我这个经验，我们只管咒语这件事啊，我最早也是您认为的说只管咒语，然后有的时候就是会存动嘛，就是或者会念存动嘛，但是我就发现存动，
哦，这不就是存动，这是管身体啊，
管
哪个更好，管我，
不是，
是的，我帮你总结了。
管咒语的时候就是它其实是口念心不念啊，那就是会走神了，但是后来我发现心念的时候不容易走神。
你看吧，我这就是一个负面的例子，就是一边念咒的时候一边注意我的情况，我这是这样，我现在是这样，我打妄想，我没打妄想，我
你
等着我讲，我跟大家讲完了我再跟你讲，这个是一种典型的情况，就是一边念咒语一边关注我自己怎么样，我的情况怎么样，我的情况就有我的情况好，我的情况不好，我的情况改变，我的情况没有改变，等等等等，有84000种。但是我的情况，管我的情况就不属于只管咒语，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所说的要回到只管咒语上。说完了我再回答您的问题，您所说的一切都属于我的状态里边，从这个状态变成那个状态，从那个状态再变成更好的状态，一步一步的晋升，无论晋升到哪里它都不会是解脱，这是我和我所所对立。所以从这个原点上呢，只要我所成立我就一定成立，这二者是关带的，所以呢不能够去树一个我所，也不能去注意一个我所，用念咒语关注咒语来代替关注我这一种习惯，改变这种习惯，长期的跟这种习惯做斗争，从立一个我变成不关注我，我们最终在明心见性的时候，我只是暂伏或断灭的。所以说在这个前边我们至少入手的时候学着别给我这个我执添油加柴，无论是注意境界还是希望我变得更好，都属于给这个我执添油加柴。怎么不给他添油加柴？你不要认为只管咒语是一剂解药，这不是解药，这是另外给你一顿没有毒的饭，你之前吃的饭都是有毒的饭，现在这一顿饭是白开水，让你喝白开水来止饿，不是解药，没有解药。
那老师你说的如果只管咒语，那我其实这个我嘴巴在念咒语，但是我的心已经到处跑了，你
回到咒语上，这就当然要管啊，这当然就要回到咒语上来，这就是只管咒语啊，你不要跑啊，
其实就是你那个心关注在这个，
不是啊，是只管咒语，而不是有心有身有思想，不是，
你通俗的说嘛，
不是，没有通俗，截断所有咒语以外的任何问题，截断所有咒语以外的任何的思想，截断所有咒语以外的任何的关注，用关注咒语替代你所说的所有的每一个话。
咒语是谁在念？不是心。
关注用咒语替代你现在的问题，在坐上的时候就如此，必须要养成这个习惯。如果你在坐上养成了这个习惯，你坐下这个习惯会变得淡漠。如果你在座上一点都没做，并且你坐下一直如此，以此为对，以此为好，你坐上做不了，坐上坐下互相影响。所以这种时候就为你说断停配嘛，就为你这种人说的嘛，你断不了的纠结说断，停不下来的问题说停，停不下来的思维说停， 别想了，没有用，这不会促使你的修行更好。你让你的心现在不那么活跃，然后在座上开始用这支拐咒语，用咒语，用关注咒语代替你对其他任何除了咒语以外的关注，包括思想，包括有色，包括有不色，所有一切，包括理论，代替关注自己，关注其他的，这个关注都换到关注咒语，实际上是转移你的注意力，从注意除了咒语以外转移到只注意咒语一个。定不定得住，就是这个，当然定不住了，我们的心就是不稳定的嘛，就是不停的不稳定嘛，现在是让你稳定的只注意咒语，就是这就是只管咒语，这还有什么道理可讲？
对，我刚才就是问说
不能问，截断你的这个，现在就说断掉你断不掉的问题，停下你停不了的纠结，就从这里，在座上这个就用咒语来替代，在座下呢，你现在压根就没这个习惯，学得来，否则你坐上也做不了。你说用咒语就替代，他根本发现不了，他认为他还在精进努力，在学习，在改变自己，在进步，全是妄想，一点都没开始修行。
您讲的这个我是完全认同的，我刚才讲的说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让你能够
用咒语替代你现在的问题，实在没办法有问题的时候提咒语吧。
小东老师，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只要大脑起了一个念头都是有个我在
那边？不，这现在当然是了，现在当然是，你现在这个问题就是你都认为大脑有实有，这就叫有我了，就是法我，
就一起就有我了，
不是起了有我，你现在的观点就是以有我的问观点来问的这个问题，
那我们
这就叫法我吗？
我们修就是修到把这个念都没有了。
不是不是不是，认为有我就是无明，要去掉的是这个错误的观点，要去修掉的是这个错误的观点，本来是没有的，但是我们就是死死的就是认为是有的，这确实是有的，我们现在道理上明白了确实是没有的，但是做不到，
对，
要修行嘛，
嗯，通过练习
挡不住的，每一秒都是有，就好像这个师兄他的问题他永远解决不了，一边回答会还没回答完他的问题呢，他下一个问题又有了，他都要打断我的回答他的答案，又问下一个，他要的不是答案，他要的就是乱，他的心就是乱的，
明白？
是不是？我刚才回答几次你的问题，甚至我没有回答完，他都要打断我问下一个问题，他要的根本不是答案，他就是心乱，单纯的心乱，太乱。没啥事儿了，我要走了，两点钟了，还有保密任务啊，执行的，我不。
还有问题赶紧问呢。
哎，陈师兄，那个栗子抓几根，张老师，
我不吃，我不吃，我不吃，我不吃，我不吃，哪天都不吃。
只来一天吗？
吃就破根本戒了，他说。
我不吃，不是，我今天都不吃，我明天还会吃，您真的。
小东老师，我们这里没有那个叫。炼精化气的功能。
哎，谢东老师，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我们那个要念一个往生挂咒慈氏咒嘛，就是这两个咒到底有什么区别？
一个是慈氏咒，一个是往生挂咒，一个是让你去兜率内院，一个是让你去极乐
世界。
我
是因为我平时听那个老师，我们这边的那个徐老师讲课哈，他说如果说因为我是念那个往生广咒啊，他说念往生广咒的话，那个要以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要求会很高，他说一心不乱要斩断爱根，他说如果说做不到这两点的话，那
没有没有这回事情，我们传往生广咒的时候我们就没说过这个，
他说那
原因老人，那你不能他说谁爱说什么说什么，你爱听谁听谁的，你要这么来跟我说话，我就是这一句话，我们这个东西总要找个原点，就是你不既不用听我的，也不用听他的，但是这个咒语是谁传上的？元婴老人传上的。你看元婴老人传这个咒语的时候，他要求你斩断啥了？ 他要求你一天49遍接应指导。
他说
他爱说什么说什么，你爱听谁就听谁了，我已经说了我的观点了，你听不进去就听不进去，你非要跟我杠，我不跟你杠，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吧。
好，明白。
对对，老师应该意思就是我这个妄想太多了是吧。
对，心太乱了。应该要吃，元婴老人有这个话，不到大彻大悟，每天要吃，嗯，
吃其中一种就行了，
就选一个，其中一个就可以了，
吃其中一个就行
了。对，实际上就是两三分钟的事情。
对啊，
这。你们可能慢一点，4-5分钟。
吃这种三分钟
吃
完吧？
怎么可能？我念一遍给你听，我自己怎么吃的？哎呀，不要纠结了，你要是实在不想解脱你不要念了，这种还要就这几分钟你还要哪个长哪个短，我的老天爷啊。
那个没时间长短，没有纠结，现在纠结的是我们有些师兄在那里私底下在讨论，
不是要很清晰吗？
是很清晰啊，我就是每个字每个字清清晰晰的呀。
你听不清晰不是，
我不是为了念给你听
清晰，
我自己非常清晰。
对啊，
那我觉得我念快了就不清晰了。
那
你
就
念慢。
你好纠结，你不要纠结，那你就念慢一点。
不是一下子就很快的呀，每个人不一样嘛。
对啊，
要念要念。还有啥纠结？
犯了的风格。禅宗
就是老问人又错了
啊，
人又错了。
就是他老要说他的老师说了什么，这个念往生广咒必须要人这个我爱要斩断，我就说不用我爱要斩断，我就说这个话没有强调这个事情。但是呢他又不安心，不安心，我说你可以不听
我
们俩的，
我安心，
你不用听我们俩的，你听元婴老人的你总安心吧。
就是
元婴老人就没说过这个话，你为什么自己要往上边加话？净土三经里边都有这话的，唯除忤逆，即谤正法，只有这种人不能去。经文上就这么说，唯除忤逆，即谤正法，忤逆都犯不了。
管我们管到底嘛，老人只要说什么受死心中心管到底，不要心不安。
欲解脱法不解脱，
不是我没有心不安，不能
我都觉得说，
那
这种法还求他啥？
所以还是不安。你如果心安的话，就不会别人说你两说一两句。
他要个保证，要强制的把你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某一种法念了以后，强制的可以去到，没这回事儿。明话告诉你，解脱道是自发心，哪有强制解脱这回事儿？好像你念了某一个咒语，修了某一个法了以后，无论我怎么样，反正我就是能到那个西方极乐世界，能解脱，没这回事儿。解脱道是自发心，解脱道永远在知见上，哪会是哪个东西弄了以后强制的我就在西方极乐世界，哪有这回事情？要能有这种事情，释迦牟尼佛不干啊，他人品有问题。
那罗
婆罗
去
得
更快。
我理解像念这些咒还是为了摄心法，
用你咒语替代你现在的所有除咒语以外的关注。
对啊，还是一个色心嘛。
用咒语替代你现在的这个关注。
不要想色心的事情了，只想咒语。
心太乱了，真的心太乱了。你自己没有注意到你自己的心有多乱。就我刚才说的，我在从坐在那个堂里边回答你的问题到现在，你问我的问题有很多次，我正在回答你问题的时候，你要打断我问你下一个问题，你根本不是要答案，你只是单纯的心乱，你只是单纯的心乱，你希望有一个人跟你乱在一块儿，同频来乱，
降服其身，
停下停不下的，斩断斩不断的，用咒语替代你那些乱七八糟的关注，就关注咒语，实在坐下太乱了，坐下持咒吧。这是对最差的人说的这种话， 对好一点的人都不用说，就不会。那都不是说观测，观测是做上的功力成就嘛。
所以要修
啊。不停的翻嘛，不停的翻出各种各样的话来，不停的翻出各种各样的疑问来，一个问题还没完就翻出下一个疑问来，不停的念头嘛，这还了得？这还修什么呢？
其实他问的差不多都是一个问题。
就是怎么对自己更好？
对啊，一直问的都是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对我更好？
对啊，
如何能够对我更好？
修法就是对自己更好。
放屁！
老师说没有法，没有我。
我不是这个观点，我的发心不是如此的，所以我一再的跟大家强调，我在灌顶的时候都会让大家说，我在灌顶之前请你们调整你自己的发心。我们新中心每天念的愿自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都是救度众生不求于果呀。这个是我们的终极的目标，我们一定每天，我们现在都是念完这个话了以后，心里边都是想我化空，我解脱，我明心见性，我要赶紧化空，我要发点财，不都是这样的吗？我能理解，但是我们至少在坐上的那一刻钟、那一秒钟念这个话的时候，调整一次动机吧，可以吧？长期的熏修，三年的熏修，还能一点都不变吗？除非你自己不愿意变。等一下，我想完这个事，除非你自己不愿意改变，我愿意改变。我愿意为了众生，要不是为了众生，我这种人，我是一个特别适合升官发财的人。我25岁的副处级，27岁的正处级，32岁的副厅级，39岁的正厅级，我是一路顺顺溜溜的。我特别适合升官发财，我干嘛来搞宗教？我既不挣钱也不升官，一点儿好处都没有，还占用我的时间，耗费我的精力，为什么？我乐意，千金难买我乐意。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以身作则，我告诉大家，我虽然是这个人毛病很多，但是我自己在我的根本誓言上，在我自己的根本戒上，我这一生没犯过杀盗淫妄，一点儿都没犯过。我也希望你们也是如此，不要口谈明心见性，口谈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自己在人生里边有时候啊，算不算一个好人？先问问自己，我是不是一个好人，是不是一个善良人？性格好性格坏每个人都不一样了，有的人性格急躁，有的人性格不急躁，这都是性格上的。我是不是一个好人？我能不能为别人做点事？我能不能有点事的时候多帮帮别人？我们这好像学了两天佛法了以后，就我从醒过来到死，生下来到死都全是在我，还美其名曰这是精进了，把这个自私都上升到一种好像超脱的境界，用了佛教的名词自私就不是自私了吗？你用什么词自私都是自私，不能只考虑我。总有人问我说这个什么，我们为别人做点事儿啊，我们搞一点教理方面的研究，会不会影响修行？会吗？我乐意影响我的修行，我可以不解脱，我不解脱。所以就还回到你的这个问题，你的问题基本上的核心就是怎么对我更好。强烈的我执下，多关注别人，可能是一种有效的对治，当然它不是一个核心的解脱法，但是它是一个正对治。增坚对脉吗？想我的时候就想别人吧，多做点善事儿吧。用宗教的角度而言呢，积累福报资粮啊。你爱听这种神神叨叨的词儿，就听听人人叨叨的词儿。实际上呢，在强烈的对利他心的时候，我只可能是没那么明显的。我们现在都呀，就是我们天天在念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心里边根本一点都不是这个想法，念过而已。 所以我现在老是跟大家讲，每一次念的至少那一秒钟，你应该真切的让自己给自己洗洗脑，别那么自私。讲完了还有啥吗？
快点，
我其实很想问张浩老师，就是说关于做义工跟修行矛盾的冲突。
我刚刚回答完你了。
对，所以你刚才说的我有点。
没有任何事情会影响到修行，唯有我知。
很多师兄会提问说，我自己还没修好，我怎么会有时间去做义工？
没有任何事情。
怎么回？那个、
对呀、啊，没有任何事情会影响到修行，除了我知以外，除了自私以外，我只讲的。就太好听了啊自私是所有一切轮回的核心，也是所有一切恶业的原点，原我则生贪，原他则生嗔，所以这我要这个，我要不到的我就要跟你干，我要不到的你跟我反着了，我就天天弄你。
小东老师，
坏事干尽就从这里。
那在未来的一年里，我觉得我去多打坐，多打坐，然后余下时间要把那个老人的语录所有的书都过一遍。
我认为你应该认认真真的看看三代祖师的书。
哦，
这个是第一，第二，可能造不出的书，我认为你要看一下。我觉得那本书是蛮好的一本书，就是在佛教的理论上和我们心中心的观点上，你要心里边大概有一个轮廓。
那叫这书名叫啥？
佛教常识答问。
好，
佛教常识问答还是问答问吧。然后另外一个呢，三代祖师的有这几本书，我都建议你看。第一个《月论明心见性》，《月论明心见性》是一本定宗旨的书，也就是说，你修行这个心中心，你最后是啥样，你得先看看。我们都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都在把这个东西理解成为一种境界，明心见性理解成为我所产生我思维里边的一种空境，是这样吗？元婴老人在略论明心见性里面的五条是有明确的界定的，明心见性，所以这个我们必须大概的思维上有一个，至少有一个有一个印象是曾经这么说过的，这个要有定宗旨书。第二个呢，我认为二祖的《遗骸讲演录》也要看。这本书呢，除了定宗旨以外，还有很多的过程里边的具体的操作，我的心态怎么变化了，我坐上来怎么样，我坐下来怎么样啊，这本书也应该要看。第三本书那是我说的这个元婴老人的问答集，这些问答集呢都是大家搜罗出来跟我们自己差不多的那些人，他们修行的时候他们想什么，他们遇到了什么事情，元婴老人是怎么回答的。
而且这个问答集是前106问是元婴老人自己摘出来的，非常典型的，后面是大家集录的，可能重点就不一样，但是前面106问都是心中心的精华。
嗯，
这个东西呢，我有时候跟在灌顶前会跟我们心中心的这些师兄们这么来比喻，就像心中心是要打坐3年，就像你现在要考研也要上3年的书，你第一你要知道你学的专业要学什么东西，这就是定宗旨嘛，你不能我本来是想要学习，我想要打的这个今后要当医生的，我去学个法律，这逻辑不通吧？所以你要干这件事情，要干3年，你首先要知道他干出来是啥样嘛，他是干啥嘛？我们说明心见性，你要知道我们说的明心见性是啥样，是不是你想的？你想要的那个明心见性是发大财，或者是神通具足，或者是怎么样，你自己心里边先有个概念，然后你再看我们说的那个是不是你要的，你能接受你修，不能接受你拉倒，你不修。第二一个呢，就是你要去报考一个学校，你得知道这个专题这个课题组到底是做什么事儿，他们日常学些什么课，你不能你一个学医的人，你该学化学你纯去学数学，纯去学物理，那你选课选错了呀，不行啊。所以你太讲演就是这个意思。第三呢，我们现在都是说你要去一个课题组，你先看看你这个课题组里边，你肯定每个人都会去打听一下你的这些师兄们他们在里边是做什么研究的，这个老板在那他有没有给你开组会啊， 还是你读完了三年书，这个老板都见不着一面，都是你大师兄给你改改论文。这个课题组里边，你大师兄是做什么研究的？我今后能不能借用他的研究？跟你差不多的这些人，他们是做什么的？所以，源于老人的这个问答集。
嗯，
这三本书是我认为是在修行之前都应该要看一下的。
嗯，
就是你连这个都没了解，你就选了一门三年的课。我觉得真有点草率啊，有点草率啊。
信，我们够信。
信，也可以，也可以。
信了，信又移了。我还是半信半疑的走到了现在。
就是、
你自始至终都是半信半疑的，你的开始的信也是你自己给自己上眼药。你信啥呀？你内容都没有，你都不知道信啥。
小恩老师，什么时候可以接引学了？
什么时候可以接引学人？正知见有的时候就可以接。
是一定要迁坐见性以后吗？
我不认为说迁坐是一个客观的条件，我认为明心见性是一个客观的条件。
嗯，那就要找
据正理，以正理而为后盾，永远是这样的。如果你自己都是这样是实有，那样是实有的，但你不能对别人讲实有的事儿啊。
嗯，
转过来你说不实有不是实有的，那我讲实无，实无是实有的吗？对。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帮助别人的这一件事情上，我不认为只有说心说心，我不这么觉得。我甚至不认为说一定是要讲佛教。
嗯，
就比如说我自己在我的工作上，我很负责的，我自己是带博的嘛，博导嘛，我对所有的学生一视同仁的都做非常好的这个辅导，对他们今后的人生也好，对他们自己的工作今后的就业也好，对他的科研的方向，包括他在整个业界的这些关系的搭建上，我都全力以赴的做，我觉得我对得起，问心无愧。我觉得这不一定说心说性的这一件事情，观音菩萨他们来救度众生也不见得是说心说性。我们现在在这说心说性，是因为你们往生的解脱缘里边就有这个人。不是说我给你说心说性你解脱，你没这回事儿，是你自己的解脱缘数。
那有个师兄他很爱做义工，但是一听话就想睡觉，这怎么办？
那就做义工吧。
学习积累资粮，
对，
不定啥时候法缘就熟了。
对，做义工很好啊，为什么要不做义工？你有时间你闲着干啥？都贪嗔痴慢疑的事儿，人这不就是这事儿吗？
小东老师，我问一下关于业障的问题哈。就是我们一说业障嘛，就是有些师兄啊，他就直接说哪有什么业障啊，很有力量的回答，你说一下。然后那个，
我来跟你说吧。
那我说完了，
就是、你说。
然后我在古文殊寺，当时那个法师是传信法师啊。他在讲法的时候，我就在那里，我听了一会儿，我就开始，浑身难受，一打瞌睡。还有一次，我去了那个菩提学会的道场，他们是就是索阿吉堪布的道场哈，就是他们一个学习小组，也是他们在讲的时候啊，也是那哎呦那个昏沉的可厉害，讲那个入菩萨行论的时候也是昏沉的可厉害。那这个时候我想说的是，是不是这个时候因为大家在讲这个法，我那个昏沉呀，我那个业障就出来了？我
跟你这么来讲啊，业障是阻止你成。道，那叫业障。你压根没在成道的路上，所有的一切都是因果。你现在的这些愿意和不愿意，全是你因果里边的事，轮回的事，和业障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现在都不配业障，没什么东西会来障你。
你说这是因果？
对。
哦，我们。哦，那这个因果和业障不能划等号？
当然不能，业障是解脱道上的事，因果是轮回里边的事。
那这个出来也得就受着呗，
赶紧造好的因啊。 赶紧造点好的因。
昏沉的时候就是精进养药是吧？
那昏沉的时候就是已经是果了，已经是现行的因果了，这咋能转？
那他那这出来是好事是吧？
打自己两嘴巴，就是一直的我执，如何对我更好，这是阻碍你的解脱，这是业障。如何能改变自己？如何能变改变我？如何能够让我更好？就是这一类，对于佛法核心的漠视。佛法是无我法。不是让我变得更好的教法，这在佛法里边称为是曾经往事曾经谤过佛法的果报，听不进去。盲聋音哑音哑后边两个指的是心理上的，听不进去。前边两个说的是根上的，耳根、眼根。
哦、
嗯，
就是佛法说就是说无我吗？
对，
对，
但是我们一直就是要坚持以有我的观点，漠视无我的观点，这就叫业障了。如何让我变得更好？我们很多人认为这是精进，这是业障。
这是业障。
那怎么去除这个？怎么？那我一说话就是那我，那怎么说？
不说了吧，那就不说了。我不愿意让你变得更好，我希望你从轮回里边解脱。
怎么解？
或参禅，或持咒，心中心只管咒语，别管怎么解了，只管咒语。啥时候有其他的妄想，只管咒。
下座之后就，我
没有下座，只管咒，只有坐上，别考虑下座的事情。你要对你这种人，我就说没有什么上座下座。有的时候我持咒，有的时候我不持咒，我的心态应该是一致的。
他应该是想问下座后多看看，
没有下座，忘了下座这个词，忘了什么上上下下的，你就是有那个上的那个概念才有下。
老师，他只有先解脱才能更好，是不是？
他没有先解脱，他现在就一直是在轮回里边，只有明白轮回是虚妄的，这就是解脱。轮回里边的我施者与作，作者与受者，二句很像。
请教小东老师，关于那个百战禅师古里的开示，那个不论因果，不论因果，那怎么
说给你听的？
受益太大了。
安你的心。他从来百丈也没有百丈，狐狸也没有狐狸。安你的心，安你的心。就你有轮回剑，所以他按你的轮回剑来给你，让你莫轻因果。为你这种人讲的。哪有什么百丈，哪有什么狐狸？你要去问百丈，百丈告诉你，百丈告诉我，你从来没见过，哪个是百丈？前百丈，后百丈，哪个是百丈？千手观音的，千手千眼观音，哪只眼睛是正眼？吓死了！前百丈，后百丈，哪个是百丈？天老爷，这种问题啊！
小东老师，你讲这些，我好像听懂了，又好像没有懂，那这怎么办呢？
不办了，不办了，就是只管咒语嘛。
那我是不是多打点坐会好？
哪种对我更好吗？
多打坐好不好？我
对谁好啊？
对解脱好。
谁解脱呀？我非要逼你说那个话，你都不说那个话，我都不回答你那个问题。
没有我，我。
老师，我问一下，那个老师犯困，那这个怎么办？
什么？
老师犯困怎么办？我就是老师犯困。
他说老师犯
困。犯困。
犯困出声持咒。就是在座上就大声出声持咒，出声持咒。嗡巴拉巴拉三巴拉三巴拉印德里亚嗡啦啦隆恰尼卡尼苏阿苏阿哈。嗡巴拉巴拉三巴拉三巴拉印德里亚嗡啦啦隆恰尼卡尼苏阿哈。嗡巴拉巴拉三巴拉三巴拉印德里亚嗡啦啦隆恰尼卡尼苏阿哈。然后不困了以后再回过来不出声。哎，那怎么？
是老师好像还下
坐
一次想睡觉，上坐一次想睡觉，不要
一天想睡觉。你爸就去看看医生有没有毛病。
气重，
是是，
他迁坐
应该
是
也有是
迁坐，
老医生说
花心做义工，
说那个
叫什么？多干点事儿吧，多干点事
儿。哎，干事就没问题
啊，那就干事儿吧。你是来做义工的？
嗯，对，
赞叹你。
啊，
一叫他马上来，他这个就是
那就很好啊。你干活的时候我看你就精神挺好，你现在挺
对啊，干活真的可以。
人不可能不困的，你咋能要求人不困呢？不困都是成神成仙了，困是很正常的，别纠结自己。
你没办法习惯，坐在那里一会儿就想睡。
老了你就是精神差的，不止你精神差，我精神也差。这个人就是他就是生老病死的事情，你要怎么地？
对这个肉身。
对啊。
我看给我徒弟奶奶就很好。
你还想着越老越精神的老神仙呢？我修行不好，我事业也不好，我都是混着走，过得去就行。你别这么骂我了，再讲这种话我站起来就走。
我们都觉得是好话，这到老
师
都觉得是骂，
都是有毒的。
我赞叹你，你看着这种话都是，哎呀，你总觉得有一个我在这儿。我还是说这个话，我们世间最大现在最大的问题呢，我自己说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心力太弱了，我们压根不会觉得这个世间的一切是不合理的。
那老师你刚才说了，你说总觉得有个我，这个时候当立刻有这个时候立刻去关注别人是吧？看能
这是对峙嘛，这不是根本的问题，这是对峙嘛、
哦、
对峙嘛，根本的就是本来就没有我，本来就不可能有，我从道理上都能给你推导出来，这不可能有。
那一说这就懵了，就不知该
办
了。
办什么？就是这个世界是不可能是真实的。我还是这句话，我们总是觉得，就我举这个例子是非常贴切的一个例子，就好像我在睡梦之中，我这一刻我是在跟郭师兄。郭老师在吃饭，我下一秒钟我就是在跟袁老师在吃饭，这在梦里边是绝对合理的一件事情，我不会认为是不合理，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只要我心力稍微强一点点，我都会发现这个里边有巨大的问题，这不可能是真的，是郭老师，不可能是袁老师，是袁老师，不可能是郭老师，但我们现在的心力太弱了，我们的心力弱到说现在这个世间的所有的这些事情全都是这么不合理的，我们也认为不合理，我们的心力太弱了，心力但凡强一点，我们都会知道这个世间所有的这些事情都不合理，没有一点合理，这个事情绝不可能是真的，绝对不可能是真的，每一件事我都能跟你说出它不合理，我刚刚已经跟你好像你在的吗还是不在已经说过两次了，我这个东西的存在是绝对不合理的，它不可能是真，就我刚才说的，你给我找出一个世间圆的方形来，它是不可能有的，一个绝对不变的变化的东西它不可能有，叫你找出一个使女儿来，佛经里边老说这个使女儿使女儿，你找出一个不会生孩子的女人的儿子来，这你找就跟我说，你找出一个绝对不动的标定的一个东西在刹那刹那变动的东西来，这个东西是我，但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有我，没有的，你但凡心力强一点，这个世界都不可能是真实的。
那个是谁在喝水呢？那是谁在吃饭？
没有我，
是谁在拉
这些东西？就是你看的，你看见摸得着的东西，你都觉得那每一样都是真实的。
啊、
我在喝水，我哪个是我？哪个是水？我在喝水是必须要有一个不动的我，在一个运动之中，前中后。你要让我回答你一句话，回答你所有的这个问题。你可能要完整的去看一下，分门别类都是破过的，关于因生果，关于运动，喝水的动作的运动都不会存在的，前一刹那和后一刹那，我喝水这一件事情它必须存在于一个时间的空间里边，一段时间里边，过去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这个动作已经在过去，已经过去了，未来的还没有来，中间的那个地方只是一个分界，也就是当下它不存在一个空间来容纳喝水这件事情。
那小老师我就问一个哈，那你拿一杯子，你就是说
我不回答你的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回答你的问题我必须要耗费一大堆的精力来回答，而且这些问题是不会帮助你更好的。你本身就是一个极为纠结的人，你想要用我说一句话，借我的话让别人所有的人听你的，不可能。你不具正理。
我也想问一下，很容易纠结怎么办？我也很容易纠结啊。
纠结纠结纠结吧，哎呀，没事，老年人千做万扣，终身这个往生广咒或者慈氏咒不断。
慈氏咒，
他就是问他要再继续上咒，
千做后啊？
千做后想怎么做呀？
我之前就是做糊的，糊了一千咒。
好，我还是这个意思啊，打坐是助行。目的是什么？
明心见性，明心。
目的是正行观照。如果能导致你观照，那当然好了，你做做吧。如果跟观照一点事儿都没有，就为打坐，就为了打坐，那你别打了，费这劲。
增强定力，观照的定力。
我的天哪，你他的定力有来了，又来了，入定定力的这玩意儿又来了。这就是为了要入定，要定到33天的那种人，太糟糕了。我告诉你，你要发这个心还是很糟糕的，这很有可能，这就是你以为天道是善报，天道里边的人是恶道。这要按我的观点而言，按照标准的佛法的观点而言，三界之内没有乐，只有苦。你认为的那个乐称为坏苦。苦苦是我们这些人，我们显而易见的不愉悦的那些东西。坏苦是什么？坏苦是我们所有觉得的好，包括你的入定，包括天人，都称为坏苦。你知道吗？
知道。
我看你不知道。第三个苦是什么？
行
苦。对，看他不知道，他吹牛。第三个是唯有佛法才有的行苦，刹那刹那别。三界之内没有乐，不要入定是苦，入定的苦叫坏苦，就是我们以苦为趣，这不叫苦趣吗？不会解脱的。
是，
没有，
就是想要正道，
想要入定，
是想要正道那种叫虚空粉碎大地平成的那种佛性懒懒现前的那种。
这你别认为说忽然会出来一个能所脱落。能所是本来没有的，认为有能所是你的无明，这种无明会有一段时间不起现，你会有一段时间不认为实有能所，这就是明心见性，而不是说你原来有个能所，我去掉了我原来的那个能所，那个叫能所脱落，不是，是你本来就这都已经不用我讲的了，这都已经是全我认为是佛教界全世界的都知道的，人家法相宗的三界唯心故无二趣，这种话还用我讲？这种话都是顺口溜一样的话了。三界唯心故无二趣，本来就没有二趣，有能有所，全是你自己的无明。所以说，这是一种颠倒的、错误的观点。你要打坐，要脱落的是这种错误的观点。你要改变的是这个错误的观点。你说它实有吗？它不可能实有，错误的观点怎么会是实有？但是它不起作用吗？它当然是起作用。你不修行还能行？
小东老师，我坐在这儿清晰的看着你哈，也不用清晰，啊，就我在坐着。
是的，是的，我承认你说的，在无寻无觅当中，我坦然安利，你也坦然安利，行了。
我看着你也能听到你的声音。
是的，没错，无寻自中诸法坦然安立，
这就是
说了，
这是性的妙用哈。
是不是性的妙用？我是客观存在。
有师兄说这就是见性了。
是吗？那个见性有什么关系啊？这就是我就是客观存在的小孩。
哪个师兄说这是
你说的？
不是，
你别乱来啊！你别乱来啊！我从来没这样说过。
我的就是你这种情况，你见性了，这种话的都我都觉得属于槽点太多，槽点多到我都不知道，一时之间找不到个下口之处，太多了，这个槽点 每一个字都是槽点，我都能给你吐满一天这种。你见性了，我的天，这种话就是草，属于槽点太多了。也不是学渣，他就是他实际上是有所得，
他想要，他还想要做
他
做那个，想要将来救助众生。
没有，他是想从这个里边作为一个工具，找到另外一个工具去帮助他成就另外一个事。
要此生做他这个成佛救度众生，不就于我做这个？
对，救度众生，明心见性，是的，就做这个。但是我刚才就我们这话在往在这里来讲当然是对的，再往下讲也不能立在这儿，为什么呢？信愿行我刚才已经说了呀，这三个信愿和行，什么是行啊？如来如是灭度无数无量众生，而是无众生的灭度，就到这儿才是行。那不到这儿行不了，那都不是行，那不是弘扬佛法，不是救度众生。
我猜到你后面会说这个。
当然了，你用这个印象就行了。
我干什么呀你？
有这个印象就行了。
下意识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哎，这个是不是江西的那个小师兄？
对对，过来做义工。
啊天哪！
学习的。
你那个什么呀？你那个
他中午
到对于这个世界的真实性，这个现在就是不愿意去否定，不能去否定。现在就是这个来来回回就是这个。
不
否定，全智。
不是，不是说不愿意，就是不理解，就是
不能不用理解。你可能从我跟你讲，我这个世界是否存在这件事情，从科学上也无法证伪。
哦，
从科学上也无法证伪。宗教、哲学这三大流派对于世界的存在性上是悬置的。
他那个是讲的是从那个生出一
的。你如果要是跟我讨论这个事情，你必须自己要去了解这三大流派里边，你不能说单凭你自己的想象，你就跟我自己第一科学，第二宗教这两个理论我是能讲的，哲学我能讲一点，现代哲学里边关于世界的不存在性，也就是本体论，要能够讲，我们再来讨论。实际上在这三大流派，无论是现代科学还是宗教还是哲学，世界并不是成立，也不是否定，是悬置的。正由于悬置，所以我们不是讨论说我用什么话来描述这个世界是准确的，而我们现在讨这是为什么龙树是这个世界上的伟人，也就是在我们现代哲学里边有一种叫怀疑主义，就比如双周梦蝶，我醒了，我刚才梦见我是蝴蝶，那我到底是蝴蝶还是我是庄周呀？这是标准的，在这个我们现在的哲学里边是标准的一个流派，叫怀疑主义。你怎么来破这个怀疑主义？我们傻的人不就说啊，那我看得见摸得着的，我当然是醒的。你跟这种人就不用沟通了，这种比较傻的人嘛，这是非常标准的这个怀疑主义。你怎么能证实你现在不是在做？你证明不了。这个世界上历史上唯有一个人可以解读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有一些流派认为说解答这个问题的，解答这个哲学问题的，可能用语境主义能够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先不论现代哲学，我不太承认他的这个观点，但是我认为在历史上自古以来只有一个人能解决做我们现在所谓的怀疑主义的问题，因为你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会被归类为说你现在你仍然是在做梦，你的梦中的问题，这是怀疑主义的这个怀疑。我怎么能证实我到底是有两只手还是有四只手呢？这是标准的怀疑主义的逻辑问题。那么唯一在历史上解答了这个哲学问题的只有龙叔。龙叔是没有任何的理论的。你认为你是在做梦 ，OK。我同意你的观点，我由你的观点所引出来的两个矛盾的结论证明你的观点压根儿从根儿上是错误的，只有从龙树的这种归谬法里边才能从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哲学问题怀疑主义里边能够解脱出来。
这是中观论吗？
不是，中观里边的归谬法。
哦，中观论归谬法啊，
归谬，它还不是标准的归谬，是我们现代的哲学里边的一种做法，但是它跟标准的哲学里边的归谬法又稍有不同，所以你必须要去了解它们。所以这个呢，我就是告诉你，现实就是如此，无论你接受不接受，你怀疑不怀疑，这个世界到底是否存在，这件事情是悬置的。你不了解是因为 你自己知识水平不够，只能是这样说，你无法接受，你接受的就是那些世俗的，我看得见摸得着。龙叔说这种看得见摸得着就是存在，在那个宗里面骂得很难听的，极愚痴，太傻了，压根他都不驳斥，龙叔都懒得去回答你这个问题。这龙有人在那个宗里面说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呀，龙叔都说极愚痴，他压根都不驳。龙叔认为这种人都不配跟我对话，龙叔是相当傲气的，很傲气的人的。有很多那个观点，他并不是说你提出一个观点，我要对你的观点来进行回答，他根本不回答，他看不上。
这不叫我慢吗？
天老爷啊！
说不通就没有说的必要了呀。
对，我也是这个观点，所以我就天老爷。
在一个频道上，
就是可以看到，在中观派的那个历史文化下的那些大师，性格都是相当厉害的。就是你可以在他的性格可以看到，比如说像清晏这种人，我为什么认为说中观有中观宗是从清晏开始，在清晏以前没有中观。中观宗在清晏那个时候才有的自宗认识，我说什么他说什么，我不同意他的。那个时候因为瑜伽行派已经出来了，清晏要去找瑜伽行派的大论师要去干护法嘛，他要找护法论师要去干仗的。人家护法论师说人生苦短，我们懒得干这个事情了。好，人家中观派就说你看你们的那个祖师衰货，我们要找他干他就顿了，尿顿了。人家那边瑜伽行派说我们都懒得跟你搭理，跟你讲半句话都是浪费时间，只要跟你交手我都觉得误会我自己，两头就这么吵起来。清晏一看不行呢，护法不跟他辩论，他说我不找护法，我找弥勒。你瑜伽行派的祖师是弥勒，他要这个干了，他就许这个愿，我肉身不化，等弥勒来我干他。肉身不化持什么咒呀？有个我认为这个随心咒，有的人考证的是某一个咒语，不是我们心中是某一个阿热领说哈那个咒语，吃那个咒语念了三年，不吃不喝进食喝点水的就这么念了三年。后来一念念念的那观音菩萨出来了，说你要干啥？他说你把我的肉身持着，我要跟弥勒干仗。观音菩萨说别啦，你这样，我带你去，你升到那个兜率内院去跟弥勒杠仗，我给你送过去。不用送，我就要在这，你让他来。就这种性格啊，观音菩萨一看有点不好弄啊，这事说好吧，既然你也把我念出来了，我不也不好不给你点啥，你我要人永生的，去那个你在这一界是没法永生的，这一界有这一界的这个法界力，你去哪座山哪个门那里去念哪个咒语，有一个金刚咒，你去念他好，这人又去那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念念念念了三年，他的好多弟子都要看他的笑话，好多人说你看他到底是行啊，有的人觉得说难说要行啦，有的人觉得看他傻傻玩意儿，看他输给你看，我们看他的笑话去，念到三年一点没发生啥，哎，就看见冒了一点光，那个光里边有一些毛毛的小小戒指一样，戒指就那时候出来的，就是最小的那种飘下来，拿了一颗往前就丢，一丢那门里边七彩的光就出来，出来的是谁呀？阿修罗王。阿修罗王说你来我修罗宫里边吧，修罗宫里边肉身是不化的，可以。他转头就跟他的那些弟子说，你们谁愿意跟着我进修罗宫去啊？这个其他人看是这看不见阿修罗王啊，就他看得见的。人家一看到黑乎乎一个大洞，说我们不去。后来历史记载呢，有六七个人说我愿意跟着你去， 这六七个人跟着他进了那个地方，一进那地方门一关，大家一看，哇，那七彩祥光出来了，后悔了，说早知道跟着他去啊，那地方可好啊，一定是好地方。走了，人家门已经关了。
那阿修罗道很好吗？
啊？
那阿修罗道很好吗？
不是阿修罗道，修罗宫。修罗宫里边，他在那里边肉身不化，等着弥勒。
修罗宫不就是阿修罗道吗？
是的，是的，好啊，不好啊。别认为你怎么能认为他就在阿修罗道里边呢？
那阿修罗宫在哪一道呢？
阿修罗宫在阿修罗道啊，你不会认为地藏在地狱里边吧？啊，你们又不会这种观点吧？你不会认为有这种观点吧？地藏不在，就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在人道，不会认为释迦牟尼佛在轮回里边吧？
他报身在
变化两个字，
就是人道好不好？
康老师讲，
人道也没有说好不好。
地狱道好不好？
不是，那
我问你这个话，地狱道好不好？
地藏王菩萨他是在十方法界化身，不是说他。
哎，你我那我就这么告诉你，轻便也是。不然他还能肉身不化，不然他还能观音菩萨来给他说，你咋看不见观音菩萨？
哦，这样子。
你都问这话，阿修罗道好不好？阿修罗道好不好，跟这件事情有什么关系？就跟我说地狱道好不好？不好啊，怎么会好？那不好怎么去？
你说的清面是哪两个字？青色清是吧？
三点水的清。
哦，
清水的
清。水的
辩辩论的辩。
哦，
清面。
老师，那你说这个阿赖耶识是什么状态存在？
阿赖耶识非有非无啊！第一句话，人家八十归集颂里边第一句话就说是此事非有
非
无。非
有非无，那是不是各个佛都有各个佛的阿赖耶识？
非一非一啊！接着又告诉你这话了呀。
宋高宋。
既不是一个，也不是多个呀。
既不是一个，也不是多个。
对啊。
那就是他们各个佛还有各个佛的不同的。
不是多个呀，告诉你了呀，这些你所有要问的都被否定了，都不是。
都不是。
都不是。
非一。
非一非异，非来非去，非生非灭，八边都已经干掉了。